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2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与南韩总统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议的时候作出的承诺是表示乐观。
I don't think he's playing, and you know, it's never gone like this, it's never gone this far.
川普说他不认为金正恩是假装的，他说南北韩峰会从未走过这么远。北韩核试验场地可能已经不可以再用，但是金正恩仍然有选项。美国总统川普说即使伊朗核协定是失效，亦都不允许伊朗制造核武器。而新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说不修改伊朗核协议，川普总统就可能退出。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与南韩总统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议的时候作出的承诺表示乐观。
I don't think he's playing, and you know, it's never gone like this. It's never gone this far.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的时候表示，他不认为金正恩是假装的。他说南北韩峰会从未走过这么远。今日成星期五越过分界线同南韩总统文在寅握手，成为第一位进入南韩的北韩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同意努力消除朝鲜半岛所有核武器，但他们说要寻求通过会谈正式结束韩战。北韩过去曾经就他们的核计划作出了类似的承诺，但是未能够贯彻落实。当被问及平壤这一次的承诺是否真实的时候，川普说美国是不会被戏弄的。这一次首脑会议在川普和金正恩峰会召开前几个星期举行，代表着从很多人担心的核战争的边缘之后是后退了一大步。川普表示美国将会很快安排会面，但是未有说明具体的时间。他说官员正在考虑两到三个可能的峰会地点，但他并没有透露是哪一些地点。川普说美国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否则他就会离开房间。北韩主要的地下核试验场地可能已经毁坏，它们部分已经不能够再用，但是分析人士说这个不是意味着平壤不再能够在那处的设施或者其他地方进行核试验。上个周末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承诺终止核导的试验，并且关闭位于丰溪里的核设施。备受孤立的北韩的六次核试验都是在这处的核设施进行。近年来这处核试验场地所在的曼塔山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外界担心可能的核辐射泄漏。现在有新闻报道说两项由中国地震学家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些担忧。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曾瑞生教授表示，金正恩上个星期宣布关闭这处设施，停止核试，并且集中精力开放发展经济，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但是同时亦都应当谨慎对待这个宣示，因为承诺并不说明问题。他说金正恩没有拿出多少实际的东西，他没有说北韩现有的核武器储备或者是远端核导弹可以用来谈判。他又说北韩承诺终止试验可能与试验设施的条件有关，他同时亦都是因为北韩目前没有任何试验的计划，尤其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正是密切注视这度的设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即使防止伊朗获得核武的协议失效，亦都不允许伊朗建立核武库。川普对记者说他们将不会制造核武器，你可以相信这一点。有记者问到如果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失效，而伊朗恢复他们的核武器专案，他可能采取什么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川普回答说他不谈论他是否会使用武力。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会晤川普之后和他一起是举行了记者会。默克尔说伊朗核协议很不完善，不能够解决伊朗的所有问题。他说这个协议是限制伊朗恶劣行为的唯一手段，但柏林认为限制伊朗的威胁是非常重要。伊朗正是苦于连年内战的叙利亚施加地缘政治影响。 默克尔话，喺川普总统接近就伊朗核协议作出决定之际，德国政府将会继续同美国保持非常密切嘅磋商。按照美国国会嘅要求，川普政府必须每隔90日向国会确认伊朗系遵守协议，而下一个期限就系5月12日。新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川普总统是否将推出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仲未有作出决定，磋商仍然在进行之中。蓬佩奥在宣誓出任国务卿一日之后，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国家外长会议的首次记者会上面说，不做实质性的修改，不克服缺点，也就是这份协定的毛病。川普总统不可能让美国留在这个协议超过五月。蓬佩奥说，他已经和北约国家的外长探讨了这项被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一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说，这个议题可能将会是他离开布鲁塞尔前往中东地区访问时候的重要的议事日程。蓬佩奥国务卿仲回答了有关反击俄罗斯对西方民主攻击、乌克兰、他最近对北韩的访问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士气等的问题。当被问及华盛顿的国务院团队意志消沉问题的时候，蓬佩奥说他已经同住布鲁塞尔北约使团的国务院的官员见面，他说他们可能意志消沉，但是看上去精神状态良好。蓬佩奥国务卿说他星期二返回华盛顿之后将会会见国务院的职员。在被问到他最近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问题时候，蓬佩奥拒绝表示金正恩是否稳定。蓬佩奥只是说他认为金正恩对于计划当中和川普总统的会晤是严肃认真的。蓬佩奥祝贺南北韩领导人举行的历史性会晤，以及半岛人民对和平与繁荣的渴望。他说毫无疑问，没有川普总统的极限施压的行动，以及全世界对北韩作出的施压的行动，就不会有今日的局面。他又说，在被批准出任国务卿几个钟头之后，就进行首次出访，是传递出美国支持北约盟国的强烈信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学者认为，中国近来增加战机绕台演训的次数，已经升高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还有学者建议，面对意外状况，各方都应该准备好因应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4月26日星期四透过脸书发布了中国轰六、运八、图154等战机绕台时候的监侦照片。中国方面表示，军机绕台主要是为了打击台独势力。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战机穿越宫古水道进入西太平洋，经过巴士海峡之后返回驻地，进行远海长航训练活动。台湾军方是掌握所有相关的状况，并且依据国军经常战备的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派战机船舰应处，确保海空域安全。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认为，中国战机近来多次绕台演训，台湾军方已经就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进行过预演，以及是情况无疑。
中共他们自认为他们在进行的是所谓的非战争的军事行
动。董立文表示，中共自认他们所进行的是非战争的军事行动，又叫做控制战争的行为，他会降低战争的风险，但是会运用他的军事实力来伸张主张。其实这种主张会升高擦枪走火的意外可能性。董立文还说，中国自2013年开始明显增加了从东海到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这个对区域安全以及是台海稳定是没有帮助，周边的国家也都纷纷提高警戒，密切关注。台湾两岸政策协会在4月27日星期五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关中国日前在福建举行军事演习，48%的民众认为是针对台湾的民工武吓，36.7%则是认为是例行性的军事演习。这份调查还指出，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表示，福建军演是为了捍卫祖国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有80%的台湾民众认为这种发言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认为有帮助的只是有10.7%。中正大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表示，两岸政府目前在军事行动上都是有所克制，但是演习所可能发生的意外确实是很难预料，各方亦都应该是准备好因应方案。
如果今天在海上出现这个飞机降落到海上的话，那是不是会有一些？
林明又表示，如果今日飞机降落到海上边嘅话，系唔系要考虑救援问题？系边一个去救？救唔救？还是系多个国家嘅合作？呢啲都会牵涉到各个部会，甚至系周边国家嘅联动。林永又仲指出，任何事情都要有备案，尤其是牵涉到军事国防以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应该随时做好最坏的打算以及最好的准备。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仲指出，因应福建军演，蔡英文总统下达战备抽查的命令，并且亲自登舰进行海空联合操演。54.1% 的民众认为这样做法是适当，36.1%则是持相反意见。有关蔡英文总统主张两岸问题应该综合评估周边国家以及是国际情势的讲法，72%的民众表示同意，21.7%的则是表示不同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4月24日就一宗涉及中国公司涉嫌操纵对美国出口维他命 C 价格的案件，是听取了诉讼双方律师的口头辩论。从法庭的听审情况来看，中国公司一方提出的法律依据似乎没办法令到大法官信服和满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这一宗诉讼，动物科学产品公司起诉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在联邦下级法院辗转了近13年，终于在2018年1月12日上达联邦最高法院并得到法庭受理。法庭在这件案之中要解决的问题是，美国法庭对于中国公司牵涉美国法律的行为是否具有司法管辖权。法庭听审情况似乎对中国公司不利，有几位大法官暗示应该给予外国法律一定的尊重，但是不能够尊重到美国法庭没办法行使自己判断力的程度。布雷耶大法官对充分尊重外国法律的讲法是否准确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总的来说，美国联邦法庭的近1000名法官对全世界192个国家的法律知之甚少。他说，如果这些国家的最高法律当局都跑到美国来递交他们的法庭之友陈述书，美国法官应该遵循怎样的判决标准才能够不产生国际上的混乱呢？2005年包括德克萨斯州动物科学产品公司在内的一些美国购买商起诉了以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为首的中国维生素 C 制造商和出口商。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美国公司起诉的理由是，这些中国公司涉嫌共谋操纵对美国出口的维生素 C 价格，违反了美国联邦法律借以万法的反垄断协议。但是中国公司反驳说，他们必须遵照中国法律的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和价格进行协调。2013年，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之中收到中国政府支持本国公司的法律陈述书，法庭判决说中国公司构成垄断，要求其赔偿美国公司$1.47亿的赔偿。但是位于纽约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2016年推翻了这个判决。川普政府批评这个判决对中方的法律陈述过于恭敬。博伊斯·席勒和弗莱克斯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迈克尔·朱利安·戈特利布是代表动物科学产品等美国购买商提起诉讼的首席律师。他说，正如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运作要遵守中国法律一样，中企在美国市场运作亦都同样要遵守美国法律并接受美国法律的规范。
What the U.S. antitrust laws are set up to do i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in our free market economy.
戈特利布说，美国反垄断法目的在确保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有自由公平的竞争。自由公平的竞争是说，企业在市场上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时，美国法律体系要求他们相互竞争，以最好的价格提供最好的产品。因此他们提出的法律依据是企业之间联手操纵价格根据中国法律或者是合法的， 但是当他们向美国出口其产品时，则违反了美国法律。这些公司如果要操纵价格，他们一是要停止向美国销售其产品，一是在向美国出口时寻找其他做生意的方法。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的辩护律师乔立森·雅各布森指出，该公司的所有行为都发生在中国，而中国法律要求对产品价格进行调控。美国法规定，外国政府强制实行的价格调控不算违法。
And comedy says that we will not apply our laws and we will require a case to be dismissed if.
雅各布森话：根据国际礼让原则，他们在考虑某些因素之后，可以决定不运用本国法律，而是将诉讼驳回。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中国法和美国法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很明显，冲突是存在的。中国法要求对产品价格进行调控，而美国法不允许。另外一些考虑因素是这个行为发生在何处，涉及此案的主权国家各自的利益是什么。所有这些因素都倾向于在国际礼让原则的基础上放弃行使管辖权。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法庭出于对中国政府的尊重，应该判决说既然双方法律存在冲突，他们决定驳回此案。法律专家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件案之中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其实并不涉及反垄断法和操纵商品价格本身。他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法律问题，亦即美国法庭对于外国政府提交的法律陈述书应该给予几大程度的尊重。华盛顿市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斯科特·安德森说，当外国政府介入某一问题并提交法律陈述书解释本国法律时，有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给予很大尊重，有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则留有很大的余地。
Some of them are extremely deferential to foreign governments. When a foreign government involves itself in a matter, files a brief and interprets the law. Other courts have
安德森说，几乎所有法庭都对外国政府的介入和法律论点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指导，他们所给予的重视程度各不相等，因此缺乏一致性。联邦最高法院如果能够就如何处理这一类问题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将有助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判决上更具一致性。美国世强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反垄断法律师理查德·雅格纳指出，过去五到十年，随着美中之间的贸易活动日益频繁，美国法庭上与中国法、中国公司或者与中国市场活动有关的诉讼频频增多，但是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宗诉讼事实上与中国及其公司没有特别的关系。
Every case that is a high profile case at some level does impact trade relations. However, I tend to think that this case isn't.
雅格纳说，任何一起广受关注的案件在某种程度上都将影响贸易关系。但是他倾向于认为这件案不只涉及美中关系，他更多的表明罗伯茨领导下的联邦最高法院所采取的观点是，面对全球化经济，国际诉讼对联邦法庭非常重要。考虑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听审的案件不超过100宗，法庭同意受理这件案足见此案的重要性。预计联邦最高法院将于2018年6月底作出判决，它是将外国政府提交的法律陈述书只看作考虑的因素之一，还是具有约束力的最后定论。这个将为美国法庭今后出现类似诉讼提供重要的指导。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经常喜欢吹嘘自己的风格和能力和他的前任有几不同，但过去的任何一任总统似乎都不会对川普面临的法律挑战感到嫉妒。从涉外调查到成人片女星丹尼尔斯，再到对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执法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夫妇在白宫举办晚宴，盛情款待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他的夫人，并且度过了一个绚丽迷人的夜晚。两位总统在白宫会面，高调展示了他们的友谊。但是当川普被问到有关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命运的时候，他表现得有点不耐烦。
President, what about Michael Cohen? Are you considering a pardon?
Thank you very much. Stupid question.
记者问川普总统迈克尔·科恩是怎样呢？你会不会考虑赦免迈克尔·科恩？川普总统回答的就是愚蠢的问题。科恩因为向一位成人影片女演员支付款项而受到审查，成人片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说这笔钱是封口费，令到他对他的声称在2006年和川普有个短暂婚外情保持沉默。川普总统否认了这项的指称。川普批评联邦调查局最近对科恩的住所以及办公室进行搜查，同时亦都对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涉俄调查表达不满。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Syria. We're talking about a lot of serious things with the greatest fighting force ever.
And I have this witch hunt. 我哋喺度谈论紧叙利亚，我哋喺度正在谈论紧好多有史以嚟最强大嘅战队有关嘅严肃嘅事情。但系现时呢场猎巫行动已经不间断咁持续咗超过12个月。乔治城大学法律专家保罗·希夫伯曼表示，对川普和科恩长期关系的进一步审查会为总统带来麻烦。
There's been no suggestion that Cohen has nothing that he could say, which suggests that they know.
伯曼表示，科恩不可能无话可说，亦即是话他们是知道科恩确实是掌握了可以从法律上伤害川普或者是川普团队的信息。著名辩护律师艾兰·德肖维茨表示，科恩可能受到压力，必须和检察官合作。
It's an epic battle for the soul and the cooperation of Michael Cohen.
德肖维茨表示，这个是一场浩大的灵魂争战，争取迈克尔·科恩合作的战斗。检察官是有大量的武器任他支配，但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坚持说总统并不担忧。
The president's been clear that he hasn't done anything wrong. I think we've stated that about 1,000 times.
桑德斯表示，总统已经是表达得很清楚，他没有任何的错误。他相信已经是讲过大约1000次。国会成员似乎更加担心应该是如何保护涉俄调查。他们警告总统不要将穆勒撤职。来自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斯蒂夫·科恩说，
There i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right now than protecting our democracy.And protecting the rule of law, which is what America stands for.
斯蒂夫·科恩表示，现时是没有任何比保护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法治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是美国建立的根基。保罗·希夫伯曼说，涉俄调查已经作出了多项的指控，并且已经有多人认罪，这项调查会持续明年。
S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president literally can be indicted or not, I think is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ether our institutions.
他认为有一个根本问题更加重要，这个就是美国的政府机构以及是执法当局能否在不必畏惧或者不受总统影响的环境之下工作。总统最近将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收入他的法律团队，希望他能够为经历了多人高调离职的川普团队添加一些新鲜的明星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欧洲两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对此分析人士和肢体语言专家都密切观察了他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热情与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交往的冷淡。咁川普对马克龙的兄弟的情谊以及对默克尔的冷淡疏远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世界各国政治观察人士都在注视广泛报道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三日隆重访美期间，川普和他之间的兄弟情，两个人都没有令人失望。川普总统和马克龙一起和媒体见面时说
I like him a lot.
他太欢喜他了。然后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川普为马克龙弹去衣服上的一些头皮。
In fact, I'll get that little piece of dandruff off.
他说他们之间真的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事实上他会弹掉那一些的头屑有一小片，他必须使他完美，他本身就完美。肢体语言研究所的克里斯托弗·尤尔力克说，这些互动有其含义。
It's a relationship marked by also a power balance.
尤伊力克话：呢一种关系凸显咗一种权力平衡，两位领导人你来我往，试图赢得掌控对方嘅主动权。大家可以从以前亦都见过嘅呢十八秒嘅握手中睇出端倪。乔治城大学政治历史学者马特达利克话：川普同马克龙两个人都从呢一种关系中有所斩获。达利克话：对川普嚟讲，呢一个关系可以提升佢嘅地位，使佢获得一种感受，可以喺世界舞台上同咁样嘅一个年轻又潇洒嘅法国新总统同台亮相。相比之下，川普总统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嘅关系又点样呢？默克尔星期五嚟华盛顿访问，同川普进行一日会谈，冇安排盛大场面。默克尔去年三月访美同川普会面时，两位领导人之间嘅冷淡令人惊讶。
Ms. Merkel is turning to him and saying, "Donald, do you want to shake hands?"
肢体语言研究所嘅尤尔力克话，默克尔转过去讲：唐纳德，你想握手吗？但系川普好似冇听见，当时佢态度似乎十分坚决。佢哋唔了解佢系唔系故意咁样做，嗰、那个举动被讲成系怠慢。达利克话：这个可能反映咗两个人喺观念上嘅明显分歧。
She embodies ideas such as tolerance for refugees.
他说，默克尔代表的是容忍难民，更开放的边境，自由贸易，欧盟，北约重要性，跨太平洋联盟等观点。他捍卫和体现了这些的理念。专家认为，目前还不清楚风格回忆的马克龙和默克尔能否说服川普并改变他的贸易、气候和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的态度。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坐落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本星期庆祝218岁生日。1800年4月24日，约翰亚当斯总统批准拨款$5,000用于购买他所讲的国会可能需要的书籍。美国之音记者就走访了这座世界上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陶尔库娃的报道。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多到你一世都读不完。约翰科尔说，他在这里工作已经是越来感觉自己知道的东西是越少。科尔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现时他主要是历史学家，他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谈论图书馆的历史、他的秘闻以及是传说。他说他甚至是知道图书馆的鬼魂，其中的一个鬼魂就是一个名叫斯帕福德的前图书管理员，他以博闻强记而知名，据说至今仍然是在图书馆的走廊里面游荡，并且为读者提供帮助。
But the legend is that he could tell you which books were where, and there are many stories of him telling somebody.
传说系佢会话俾你知啲书系放喺边一度，有好多嘅呢啲咁嘅故事。比如佢亦都会话你喺楼下去4号房，或者系去3号房嘅书架，走到底，你要喺书里边嗰度，佢系绿色嘅。美国前总统杰斐逊的藏书在这里是最珍贵。国会图书馆在1812年战争期间被英国军队摧毁之后，杰斐逊决定将他的个人藏书卖给国会图书馆，以便他可以重新开始。不幸的就是这些书的大部分连同国会图书馆整个收藏的2/3是都毁于1851年的一场大火。
Green ribbon means that it's an original volume.If you see a box somewhere,
科尔话：绿丝带意味住佢系手印本。如果你睇到一个盒，呢、这个亦都意味住佢哋仍然喺度等待紧某一本书。除咗书之外，国会图书馆仲有其他嘅收藏，比如系地图以及系电话簿、世界上最大嘅漫画书集，以及系为盲人准备嘅盲文，以及系有声嘅读物。但系即使咁样一座嘅宏伟嘅图书馆，亦都有问题。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空间。
We add 10,000 items a day to the collections.
霍尔话：佢哋每日添加咗10,000件嘅物品，每日收入10,000件嘅物品，将佢放响边一度呢？虽然佢哋一直喺度寻找紧空间，但系确实冇其他嘅地方，缺乏空间、资金以及系最新嘅技术，系国会图书馆面临嘅三大挑战。但系似乎所有呢啲都系可以解决噶。美国国会已经系批准图书馆设法募集更多嘅私人资金、新技术嘅使用，响保留传统嘅同时，提高咗图书馆嘅效率。至于空间，有边个知道呢？或者是老的管员斯帕福德的幽灵能够帮到他们找到一个秘密的储藏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陶尔富娃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专家分析说，板门店宣言终战弃核还是太早，美军去留争议仍然很多。美国总统川普说，众议院报告证明川普竞选团队并没有勾结俄罗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之后，当中提到双方会努力推动和平进程，并且追求在今年之内达到终战的目标。这个是否代表韩战即将步入历史呢？这样的想法是否太过乐观呢？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说，南北韩峰会上文在寅和金正恩两个人互动自然，手把手看来亲密，沟通良好，应该是很有诚意的谈判，之后就签署板门店宣言。不过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就说，那些牵手拥抱等都只是政客演戏，相同的情况之前已经发生过两次，在2000年金大中总统、2007年卢武院总统都前往平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日会面，亦都提出终止战争、永久和平的讯息，但最终都未有被实践。朴泰宇说，南北韩之间能否终战需要靠美国和中国同意，所以不可能好像板门店宣言当中讲的今年就终战。赵全胜认为，需要先解决核武问题才会谈到南北韩和平，最后才会有助韩美军是不是撤退的问题。而他认为，或者这个决定并非只是关系到南北韩之间，他觉得这些事都是重要假以时日，特别都是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总统川普称赞了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所公布的一份报告，他说报告证明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政府没有勾结。川普总统和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川普说他们感到荣幸，这个是一份很好的报告，没有勾结，这个他早就知道了。他说涉俄调查是猎巫，亦就是捕风捉影式的政治迫害，在同一个早上他在推特上也使用了这个词。他还说，如果他们能够跟俄罗斯相处得好，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但是没有人比他对俄罗斯更加强硬。川普被问到的问题是关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243页的报告，这份报告因为保密的原因有大量的内容被遮盖。报告得出结论说，虽然俄罗斯确实干预了选举，有关川普卷入俄罗斯干预行动的讲法并不成立。报告说，俄罗斯官员和川普竞选助理的接触是欠考虑的，并且说至少一个人在司法作证的时候可能是给了不完整的答案。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说，他们的报告依据了和73人的面谈以及对30多万份档案的审阅。大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谢安达对记者说，报告表明了多数党调查方式的根本缺陷，以及他们结论的肤浅和政治化。路透社星期五引述熟悉有关讨论的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政府可能开始审视美中两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非正式合作关系，这类关系是科技公司的常见的做法。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和其他原因而审议外国投资的时候，只是局限于投资协定和公司收购。路透社引述四位了解情况的人士说，国会议员和川普政府内部那些担心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和强迫转让技术的人，正在推动将审议授权范围扩大，以此作为临时的措施，等待国会通过法案，对中国投资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他们说，由于人工智能可以用于军事，这个是各位引起关注的领域，其他被考虑加强监管的领域包括半导体和自动汽车。报道说，这些考虑还在初步的阶段，有 关设想会唔会继续进行落去。另外，正系将被审议嘅究竟系乜嘢类型嘅非正式伙伴关系，呢啲目前仲未清楚。4月27日，中国陕西米脂县第三中学附近发生持刀行凶事件，造成19名学生受伤，其中9人死亡。中国公安局话，28岁嘅作案嫌疑人赵某已经被警方控制。嫌疑人自称佢喺米脂三中上学嘅时候受到同学嘅欺凌，怀恨在心，而且长期记恨，于是就手持匕首系袭击咗呢啲放学嘅学生。受伤者在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而官员并没有说明受害者的年龄，但中国的中学生通常年龄在12至18岁之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台湾驳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所谓台湾不能够参加世卫大会不会成为全球防疫漏洞的评论，指出马晓光的发言是昧于事实，令人愤怒和遗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四在外交部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台湾对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评论表示愤怒以及是遗憾，声称他的发言昧于事实，并且是呼吁世卫组织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我们诚挚地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跟国际社会了解到台湾迄今仍在国际公卫医疗体系缺席的事实。全球卫生的
李宪章表示，台湾诚挚地呼吁世卫组织以及是国际社会，台湾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在国际公卫医疗体系缺席的事实。全球卫生的安全仰赖绵密的全球合作，没有任何国家以及人民应该被排除在全球卫生安全体系之外。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他们是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即是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通过两岸协商作出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经过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达成的安排，台湾地区完全可以及时有效的。
马晓光表示，经过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达成的安排，台湾地区完全可以及时有效地获取全球卫生防疫等领域的信息，台湾专家亦都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相关技术会议以及是活动。马晓光仲表示，从2009年到2016年，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在认同九二共识以及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经过两岸协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但是在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台湾地区不能够再参加世卫大会的原因众所周知。2008年5月20日主张两岸统一的国民党政府在失去8年政权之后重新上台，马英九政府认同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中国大陆因此而同意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政府上台，中国以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为理由，中断了两岸既有的沟通以及联系机制，恢复了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打压，台湾在2017年亦都无缘参加世卫大会。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介绍，世卫组织在2005年同中国达成秘密安排，片面同意中国对台湾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性会议以及是活动有否决权。他说，从2009年到2017年，台湾申请参加世卫组织的154场的技术性会议，只是能够是获邀请参加46场。2017年18宗的申请个案当中，只是有5宗是获准，13宗是被拒绝。
这项安排不仅伤害台湾人民的权利，也没有获得任何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的授权。
李宪章表示，这项安排不单止伤害了台湾人民健康权利，亦都没有获得任何世卫组织会员国的授权。中国同世卫组织达成的片面安排，不单止是对台湾人的健康造成威胁，亦都令到全球防疫是出现漏洞。李宪章仲话，中国虽然声称台湾可以即时取得防疫领域的信息，但是中国负责全球防疫领域信息的联络窗口，在接获台湾有关的疫情通报之后，并未有即时有效通知台湾的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窗口。李宪章说，虽然很多的友邦帮助台湾在国际上发声，但是台湾今年推动参加世卫大会的局势非常困难。不过他表示，面对困难的局势，台湾绝不气馁，绝不悲观，将会通过各种的场合以及是途径，毫不松懈地全力推动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 第71届嘅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将会喺2018年5月21日喺瑞士日内瓦举行。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喺台北嘅报道。
美国嘅一个联邦法官最近阻止咗肯塔基州州长签署嘅一项新嘅堕胎法嘅实施。呢项法律目的在于制止保守派人士所讲嘅恐怖同埋野蛮嘅行径，但起诉方堕胎诊所就指称该法律系剥夺咗美国最高法院给予妇女同埋合法堕胎权。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嘅报道。
肯塔基州嘅一个联邦法官日前颁布一道法庭命令，促使该州禁止子宫扩张和吸取手术 DNE 的法律暂停实施。根据4月12日有关诉讼方签署的联合同意书，州官员同意暂停实施这一项的法律，直到法庭6月5日就此案举行听审。肯塔基州共和党籍州长马特贝文4月10日签署了一项禁止子宫扩张和吸取手术的法案，并使之成为法律。之前由共和党人控制的州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项禁止中期堕胎的法案。贝文表示，这个法律体现了该州坚定不移的致力于保护未出生胎儿的权利。肯塔基州的官方数据称，2016年在该州3312宗堕胎手术中，有537宗是通过子宫扩张和吸取手术实施。但是就在这项法律签署的当日，自由派组织美国民权联盟代表该州所剩唯一一家具有经营执照的堕胎诊所 EMW 妇女手术中心，到位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一家联邦法庭，起诉了代表州政府的司法部长安德鲁·贝希尔等及其他州政府官员。代表肯塔基州政府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没有给予回应，但是反堕胎组织肯塔基州生命权协会的执行主任马基·蒙哥马利对法官的决定表示非常失望。他誓言反堕胎人士将会继续在这家堕胎诊所外呼吁公众维护胎儿的生命权，并且为孕妇提供咨询和帮助。
We were quite disappointed, horrified that babies that are well developed and have beating hearts.
蒙哥马利话：佢哋非常失望并极为震惊，因为已经发育成形，并且有心脏跳动，以及可以探测到脑电波嘅胎儿，将喺呢一个可怕嘅堕胎手术中被杀害，夺走一个无辜弱小嘅生命，系野蛮嘅行径。对此，婴儿显然无力抵抗。但是美国民权联盟生育自由计划的资深专职律师安德鲁·贝克认为，肯塔基州法律很显然违反了美国宪法。他指出，40多年前，联邦最高法院在罗素·韦德一案中维护了妇女堕胎权。
Kentucky is representative of what we've seen in other states, where state legislatures and governors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close down abortion clinics.
贝克话：呢一个问题嘅核心系妇女及其家人有权决定要乜嘢时候为人父母。呢个系每位妇女自己嘅决定。政客无权闯入诊断室，干预极具隐私嘅私事。首都华盛顿从事生殖研究的非营利组织古特马克学院美国议题负责人伊丽莎白·纳什认为，在保守派人士的推动下，目前肯塔基州只剩下一家堕胎诊所。他说，堕胎诊所大批关闭，在全美成为一种趋势。
I mean, this issue goes to the heart of a woman and her family's ability to decide for herself.
纳什话：肯塔基州系佢哋喺全美其他州所见到嘅一个缩影。呢啲州嘅州议会同州长一直喺度努力关闭堕胎诊所。大家睇到德克萨斯州、俄亥俄州以及亚利桑那州嘅政策制定者同样实行咗新嘅限制，使到堕胎诊所难以为继。除肯塔基州外，密西西比、南达科他、怀俄明、密苏里和西维吉尼亚等州亦都剩下一间堕胎诊所。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5年4月18日，
美国打了四年的南北战争终于进入尾声，北方部队的格兰特将军将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部队从维吉尼亚的里士满和彼得斯堡赶走，在跟着下来的一星期里面乘胜追击，围追堵截。罗伯特里率领部队西退，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南军士兵试图向南到卡罗来纳去寻找安全，但是无论怎样走都是逃不出北方军的包围圈。终于四月八号星期六，罗伯特里的部队无处可逃，西进之路被阿普马托克斯站的北军死死堵住。第二天早上，罗伯特里将军突围失败，除了投降之外已经别无选择。罗伯特里给格兰特写信要跟他见面，交涉投降条件。几小时之后，格兰特骑马来到一个叫做阿普马托克斯法院的小镇。罗伯特里在一个叫做马克林的人家里面恭候，看到格兰特入门，他起身迎接。格兰特看起来根本不像是统帅北军所有人马的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他穿着简朴，军装和小兵没什么分别，战靴和裤上边都是泥，蓝色大衣都是非常污糟还好吵，只有肩上边三粒金星能够看出他是北军最高将领。罗伯特里就穿着整齐，漂亮的灰色大衣外面绑着一条红腰带，腰间还佩戴着一把镶有象牙的银剑。两位将军握手致意，格兰特说，我以前见过你一次，李将军，我们一起在墨西哥打过仗，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样子，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认出你。罗伯特里回答说，没错，我知道见过你，总是想回忆下你以前的样子，但是一点都想不起。格兰特继续回忆他们在墨西哥战争中一起打仗的情形，他后来承认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将话题转向投降的事。他们两个人谈了一阵间之后，罗伯特里终于说，格兰特将军，我想我们见面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我要求见你是想知道我们投降你有什么条件。格兰特回答说，我的条件和我先前给你的信中提出的一样，就是投降将士不得重新拿起武器，你们的所有武器和装备都是我们的战利品。罗伯特里说，这些条件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给格兰特将条件写在纸上，他签好纸，格兰特回答说，那好了，我将他们写下来。格兰特只用了几分钟就写好了投降议定书，在这个期间他只是抬过头一次，当时他正好这样写，武器、大炮和公共财产一律由北方军接管。格兰特停了笔，看了一下罗伯特里身上的佩剑，他心想，绝对不能够缴获这把剑，伤害李将军的自尊心，于是在后面这样补充，不包括军官身上佩戴的武器、马匹和其他私人财产，所有将士都可以返回家园，只要遵守投降议定书里面的规定，遵守当地法律，就不会受到政府的骚扰。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格兰特和罗伯特里会面讨论投降条件，格兰特只是用了短短几分钟就写好了投降议定书，罗伯特里仔细阅读过之后，格兰特问他有什么意见。罗伯特里沉默一阵之后这样说，只有一件事，我们的骑兵和炮兵的战马都是自己的，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保留自己的马匹。格兰特说，根据议定书的规定是不可以的，只有军官可以保留私人财产。罗伯特里回答说，没错，我都看到议定书上是不允许的，上面写得很明确。在这个之前，罗伯特里面上一直没有表情，但是忽然之间他的情绪有点失控。 格兰特可以提出他非常想同部下争取到这一点利益，因此说，我原先不知道你们的马都是士兵的私人财产，不过我想这个应该是战争的最后一战，我真心希望是这样。我想跟着下来其他队伍亦会陆续投降，我相信你们队伍里面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农民，需要这些马来到种地养家活口，过到跟着下来的冬天。我不会更改投降议定书，但是可以通知我的手下，允许所有的人将自己的马或者驴仔带回去屋企种地。李将军高兴的告诉格兰特知，这样做会对他们产生最好的影响，他们会非常感激，对他们的人民亦会有极大的帮助。投降议定书被抄写的过程中，格兰特为李将军介绍房间里面的其他北军军官，其中一些人李将军在南北战争前就认识了。几分钟之后，罗伯特里对格兰特说，南军手里面有大约1000名北军俘虏，他说过去几日里面我只有干的粟米粒给他们吃，我们自己人也都没什么可以吃。格兰特立刻将自己的公级官叫来，命令他给南方士兵提供食物，要足够25000人吃。投降议定书终于抄好了，格兰特和罗伯特里分别在上面签名。罗伯特里和格兰特握手之后起身离开，李将军骑上马背缓缓地往回走。南军士兵看到李将军回来开始欢呼，但是当他们看到李将军面上的痛苦表情之后，欢呼声停低下来了。李将军双眼含满泪水，讲不出说话，士兵纷纷垂下帽，默默地看着李将军骑马从他们面前走过，很多人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一群士兵在李将军的指挥总部等他回来，他们将李将军团团围住，都想握握老将军的手。李将军说，我的小孩，我已经为你们做了我所能够做的一切，你们回家吧。作为士兵，你们都是好榜样，如果你们能够好像当兵一样做个好公民的话，就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我永远会为你们感到骄傲，愿上帝保佑你们。人群之中有人大声叫，再见了李将军，为了你亦是为了我，我诅咒地球上所有可恶的北方佬都要落地狱。而在这个同时，阵线另外一侧的北军士兵开始用炮声庆祝胜利。格兰特听到炮声之后下令停止，他说，反叛者都是我们的同胞，不对他们的失败大肆庆祝才是我们表现喜悦的最佳方式。格兰特离开阿普马托克斯法院，起身返回几公里外的指挥所，他突然间想起，竟然忘记将罗伯特里投降的消息告诉林肯总统和战争部长斯坦顿知道，他在路边坐低写电报给斯坦顿。罗伯特里投降的消息星期日晚传到首都华盛顿，华盛顿大部分居民直到星期一早上才知道这个喜讯。隆隆的炮声响彻天空，好像潮水一般的人流向白宫，向总统欢呼，要林肯发表胜利感言。林肯说他没有准备声明，他叫大家第二天晚才再来，届时他将发表讲话。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说 上完堂之后呢就去行街，咁佢哋一路行呢就一路倾偈喎。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㗎，佢哋分别就係 to be kind 同埋 to kiss up to。
Man, it was crazy at work today.
係呀，你哋办公室今日发生咗乜嘢事呀？
My friend George was late again, so the boss canned him.
你个朋友 George 今日返工又迟到，你哋个老板对佢点话？系咪好大声咁闹佢啊
？No, it's much worse than that. The boss canned him. C-A-N-N-E-D. In other words, the boss fired him.
吓、啊？你系话 George 俾人炒鱿鱼 ？To be canned 就系被解雇嘅意思
？Yeah, here canned is the past form of to can, which means to put something in a can.Or slang for to throw something in the trash can.
Oh, 呢度 canned 就系将一啲嘢抌入垃圾桶，咁同解雇人有啲咩关系啊
？When your boss cans you, he's getting rid of you. It is like he is throwing you in the trash can.
原来呢个系一种比喻，不过呢种讲法听起嚟好得人惊啊！你觉得 George 应该俾人炒咩
？To tell the truth, George was not a very good employee. If I were the boss.I would have canned him too.
哎呀 ，Michael， 你咁讲你个朋友，未免太过分啦啩 ？George 又冇做坏事，点解要炒佢呢
？Well, George was often very late to work. This month, he came in late at least 4 times. The boss warned him many times before he finally canned him.
睇嚟你一啲都唔同情 George。如果系我个朋友遇到呢啲咁唔好彩嘅事，我至少都会好唔开心噶。
Yeah, when George was late.It caused me and the other employees a lot of trouble. No one is really sad that he was canned.
唉，或者你讲得冇错嘅。如果人人都好似 George 咁样成日迟到，咁就会俾其他人好麻烦。
Well, you are right and wrong. Because George was canned, we all have a lot more work to do right now.
系噃，希望你哋公司快啲请翻个人嚟做佢嗰份啦。
I'm sure they will.
Hey, Michael, 你有冇担心过自己有一日会被老板炒鱿鱼噶
？Me? Not at all. I'm a good worker, and I kiss up to the boss all the time.
你话你工作表现得好，而且你经常锡你个老板。哎呀 ，Michael， 你好肉酸啊！你老板唔系个男人嚟嘅咩
？No. I said I kiss up to my boss.Kiss, K-I-S-S, up, U-P. To kiss up to someone is to try to be extra friendly to someone, so they will treat you well.
咁到底你点样 kiss up to your boss?
Well, when I want to kiss up to the boss, I might bring him coffee or help him clean the office. I also try to say nice things about him and his family, or tell him he just looks really cool.
哦，我明了。你唔使讲得咁好听 ，kiss up to， 无非就系擦鞋啫。哎呀，真系估唔到你系咁嘅人，你唔怕其他嘅人睇你唔起咩
？No, not at all. All the employees kiss up to the boss. Actually,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because our boss is a really nice guy.
如果你个老板真系好似你讲得咁好，或者氹下佢都冇咩错嘅。
I guess kissing up to someone can be useful.But not if everyone else hates you.
你讲得冇错，擦鞋有阵时系好有用，不过搞到人人都憎你，咁就唔值得啦。
Don't worry about me. I don't want the boss to do anything for me. I just don't want to be canned.
我真系应该向你学翻几招，去氹下我嗰个老板，等佢对我另眼相看。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 ，canned 同埋 kiss up to。Canned 在这里指就是被解雇的意思，而 kiss up to 就是讨好其他人拍马屁擦鞋的意思。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